知道你的道路告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告过我们的意念，你给我们是试炼的那一个实在的道路，不是我们所愿意走的，也更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能力能够走得上去的。所以但是你自己走了这一条道路，以至于被神升为了高天，你也吩咐我们天天背着十字架一同的来跟随你。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正是求你把你这一个的作为带着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正叫我们不仅是蒙受了你救恩中许多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也正是把你更深的祝福来赐给我们，就我们这一个人实在能够被你所充满，也能够让你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说我们虽然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有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总是保留自己不被你所摸着的，总是用许多的理由哦，叫我们这一个的人还能够被维持而那个坚定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就是看见你自己十字架的路，就是叫我们看见你如何死在十字架上呢，是你如何走了这一条的道路。主啊，不叫我们走简便的道路，就正是叫我们看见哦，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主啊，你走了这一条的道路，求你扶持我们，叫我们因着你的能力也能够一同的走上了。你擦干我们的眼泪，供给我们里头所有的能力。主啊，今天的上午在这一段的时间中，但愿你还借着你的圣灵，把我们的你面前所该有经历的、该有学习的，都指明给我们看见。就是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已经有过了三次，来看到那一个十字架与复活的那一个的大能。我们是先来看到在神旨意中间所有的定规，但是因着我们人类的堕落，还不仅是堕落的罪恶里，那是堕落到我们自己的里面，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基本上的堕落，就我们在神面前失去了功用，叫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全他当初创造我们、拯救我们、养育我们的那一个的盼望。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圣经的里面主告诉我们的，就我们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这一位的主的。那么这一些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也提过了，那这个十字架基本的意义还不是仅仅叫人受苦，十字架基本的意义乃是叫人和他一同的死。到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成就了一个大的事实，乃是他定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一个人和他一同的死了。叫圣保罗牧师昨天晚上也提到罗马书第六章，这个从罗马书保罗来指给他们看的，岂不知我们受洗归了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了他的死吗？我们受洗归了基督耶稣的死，归了基督耶稣的人，我们是领会，就是领会他代替我们死。所谓代替我们死，他 died for us， 乃是说到他受了我们罪恶该受的刑罚。因为他这样的受了神的审判了，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这是代替我们的死，但是在保罗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他不仅是代替我们死，乃是他与我们联合一同的死了。代替我们的死是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与我们一同死了是解决我们这个人的那个问题。但在罗马书第六章的里面，保罗说到这一个更深一步的救恩的时候，来提醒神的儿女，我们你们岂不知你受洗归了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了他的死吗？那这一件的事我们好像都读懂了，我们好像都明白了，但是我们到末了还是没有明白，还是没有懂得。 是的，这一件事情只像主耶稣代替我们死一样的，必须有圣灵给我们光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想看，我们当初怎么会信主的？我们当初怎么会承认我是个罪人？在我们中国人身上的承认自己罪人还不是太难啊。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如果70岁80岁的那一些就45斤的人要承认罪很难很难的，但是现在到美国读书的一半的人都很爽快，都承认自己是罪的，这个都不太难。这一件事情啊，圣灵不太光照，大家都会承认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一想看，你怎么会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你的罪了？你在理智上想一想看，他2000年前死的，把你的罪都一同担当了，你信得过来信不过来？我相信有好多的基督徒信主的时候非常的喜乐，过了半年一年了，给人头这一讲搞了不明白了，当初实在是迷信，当初实在是糊涂，2000年前耶稣钉十字架怎么来代替我呢？他的宝血怎么能够洗净我的罪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不信主的人来看我们基督徒头脑太简单，在不信主的人来看我们简直没有理智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帮信主的确定，怎么确定？是理智上的明白，还是圣灵的光照？就是你们说圣灵的光照，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我们能够承认我是罪，我有罪。但是如果不是圣灵光照，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死是代替我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乃是从圣灵入门的，才知道我的罪恶的赦免乃是因着宝血的功效。同样的，要来看见主耶稣与我们同死了，也不是我们理智上去明白能够明白过来的。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情形，可能基督徒时间久的，但是许多的圣经的东西，圣经的道理不好意思不信，因为已经做基督徒了，圣经这么讲的，在听了讲道的时候听了都是没有话说，你都自己承认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承认管承认，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的恩典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个人深深的知道，必须圣灵再一次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个瞎眼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为着他祷告，问他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看见是看见了，人像树木一样的，模模糊糊的，还会行走的。是主耶稣第二次为他祷告，他才明亮的清楚的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主耶稣头一次的为我们不安守，就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看见是我们看见的，人跟树木差不多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正要学圣保罗弟兄了，我们人好还树木好？树比我们人好多了，树比我们人的要良善的多了。我们里头的那一个的败坏，我们一直以自己为中心的，什么事情盼望坚持自己主张的，要夸耀的，叫人来尊敬的，自信的，那一座的光景比树木是厉害的太多太多了。这需要主第二次安守在我们的身上。 Paul Litter 有一本就是 The Second Touch，需要神第二次碰见了我们。在这一个第二次碰见我们的时候，乃是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有另一方面和更深方面的那一个的救恩，还不光是叫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乃是脱离我们这一个的人。我想圣牧师来说行动的光景就行为的非常清楚了，我们这一个人是败坏到这一个地步了，清楚清楚，有用没有用？实在还没有办法。感谢赞美主了，罗马书第6章已经给我们提名了，乃是当基督钉十字架死的时候，把我们这一个的人和他一同的钉死了。 把我们这个老旧的人，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相声中独立的人，凡是有花摇自己的人，自己给他败坏的那一个的自己，和他一同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只有这个的经历能够写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才会享受到复活的大能。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来让基督同死的那一个的座位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信主是信主了，我们祷告是祷告了，我们没有办法来使用得到那个复活的那个的大能。这个复活大能还不仅叫我们胜过罪，这个复活大能更主要的乃是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来各处传扬一个信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的哥林多是怎么说的？这有一帮人，这一个气叫人生；这有一帮人说，这一个的香气叫人死。他的身上有一种的基督馨香之气，在人身上有发生果效的。亲爱的兄弟妹的，我们在过敬佛祖的时候都像温冲水一样，人也不生，人也不死，人还是老的样子的。保罗要么做工，有人起来要杀他；保罗要么就做工，有人领受了能够绝对的跟随神。保罗不做个温冲水的工作，保罗不做个烂好人的工作，而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果效？有复活的大能显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兄姊妹，我已经提过了，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乃是保罗说有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在我的身上发动，基督的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在别人身上的果效有多少，作用有多少，乃是在乎基督死的那一个的作用在我们身上有了多少。亲爱的兄姊妹，这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比喻能够把它讲得明白的。世界上所有的比喻，我这里有复活的活动能力的活动，然后在别人身上也有能力，但是保罗说不是，在我身上有死的发动，在别人身上才有生的那个的发动。所以亲爱的兄姊妹啊，在神面前那一个复活的大能，像我们头一次所提到以弗所第一章的里面的保罗为着我们祷告的，叫我们眼睛得以开启的，能够看见这一个的复活的大能的。这个大能是叫做十字架的死的经历，然后复活大能才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必须先讲到那个十字架死的那个的经历。在十字架死的经历的里面，我们昨天还看过一点十字架基本的那个的原则三方面。在摩西的圣章最给我们清楚了，乃是不凭着人的才干和人的能力，乃是凭着全有全作全能的神，并且因着十字架的缘故了而显出来有个权柄和有他的能力。好了，我们这个讲过了之后了，今天我们要讲一点实际的经历，十字架实际的经历。我和头一天已经跟弟兄姊妹提了，在旧约的里面，圣经所记载的人物的当中有三对，是三个是相对的，一对一对的，一个是摩西和谁，约书亚，第二个大卫和所罗门，第三个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三对的。在这三对的身上你去看的话，都会清楚的看见圣经所描写的摩西、大卫、以利亚所描写的那些的故事，是重在十字架死的这一方面。因为这一方面他们在神面前有好的学习了，然后他们所产生的果子，就是约书亚，才是有所罗门，才是有以利沙，这三个人身上所描写出来的，乃是讲到复活所有的能力。好，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来看到一点实际的那些的经历。我自己去年在这个专题的里面讲过了之后了，就是发现说实际的经历讲得太少，讲了太多的原则，如果太多的原则 所以在应用的上面呢，常常不容易能够那么的确实法，所以我想我今天必须要把它补上。那今天下午开始的时候还有三次，那我们就专门来讲到关于复活的大难的。在圣经在这三对的人的身上呢，我们就会发现的，在这一个三对的人，在摩西、大卫和以利亚三个人的身上，来描写到神在他们身上所有的十字架的工作，直到那些初步的准备，大多是在摩西的身上，大卫身上也有一点，以利亚记载的很少，因为说该准备的事，原则上这摩西已经讲了，这大卫讲了一点，以利亚什么讲的很少很少。但是到了整个三个人的故事去读的时候，他们的经历的当中的讲的最仔细的、最强劲的，那也是摩西，也是大卫。以利亚所记载的关于十字架的经历，没有像他们两个人这么的仔细。不过呢，我们如果用以利亚和大卫来讲的话呢，那是不可能几次的时间能够把十字架的经历讲得完。以利亚讲摩西和大卫的话，但是如果用以利亚来讲的话，很简单，圣经是非常扼要的，把在以利亚的身上十字架这一切的经历一点一点的都指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而要的缘故了，用以利亚的故事来看到十字架实际的经历，好吧？我会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会把它补上一点，在摩西身上有相同的，在大卫的身上有相同的。我们没有办法，或者也不敢要求弟兄姊妹事先把有一些圣经节能够读过，我也没有办法恐怕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聚会中去读，但是我们好不好就把圣经翻开，好吧？在圣经翻开的时候，或者我们能够，你们圣经如果有标题的话，看看标题，大概一个故事大概就能够记得了啊。我盼望你们不是像沈牧师所讲的，只是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十五章的啊。我相信蒙恩的人，马太福音大概一新约大概不会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十五章的。啊，我们久一点的就怕从旧约从创世纪读，至少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一章你不读了啊，再到十六节讲过了以后就不读了。不过我盼望你们下面六王记、撒母耳记和六王记都已经读过的啊，所以无论你读过也好，没有读过也好了，没有读过你们自己去补去了。从第十七六王记上第十七章，它能记载到以利亚那些的故事，在这些故事的里面。你我会发现他非常清楚地指明出来，一个人在十字架的经历的中间经历一些的什么。从一件的事情我们会发现，第十七章开头了啊，或者到十六章的里面，我们会发现那一个时候以色列的北方的以色列国啊，这个应该大家记得哈。到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把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了，到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强盛，但是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了，他竟然娶了外邦的女子，拜了偶像，所以叫神非常的生气。然后我们会看见到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国家就分成两个了。罗伯安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是在南边两个支派，有一个当初带领他们做工的一个大的工头耶罗伯安，是带了十个支派在北边的。神因着纪念了大卫了，终于叫大卫的后裔继续不断在南边犹大国做王的，但是北边的以色列国这一帮人，神的刑罚和审判越发的加多。而且那一个北边的以色列国说耶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了，他犯了个最厉害的一个罪，这个的罪因着政治来的。因为耶罗伯安带领了十个支派在北边建立一个国度了之后了，他知道以色列百姓这个律法非常热心的，而摩西特别的关照他们，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要在神立为名的所在南丁一年三次去敬拜神。而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在南边的犹大国。所以耶罗波安就发现了，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十个支派的心慢慢要归向到耶路撒冷的。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以北边的以色列国不能够控制住了。所以他用一个什么方法？他是仍旧用一个宗教的方法，是撒旦最厉害的诡诈，最厉害的模仿。他弃着以色列国，北方以色列国造了两个敬拜神的地方，一个是在北边的很北的那一个的但，一个是在南边的撒玛利亚。而他的两个地方都做了一个堂来敬拜耶和华的，两个地方都用金制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名字是对的，东西是错的。叫他们，你方便了，住在北边可以到但那里去敬拜，住在南边可以到撒玛利亚去敬拜，就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了。那这是叫神的心非常愤怒的。你去看到六王记的话了，神多次提说，叫这一届那一届以后的王，现在你爸的儿子耶罗波安的那一个罪，有一个罪神特别记得的，是哪一个罪？什么罪啊？还是敬拜耶和华的，其实是拜偶像的。那我们切切要小心。今天早晨沈弟兄所讲的，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真是难认识，我们更难能够认识魔鬼。保罗说，我们不是不知道他的诡计，这句话是非常伟大的，我们才不知道了。他用最厉害的诡计什么？以侍奉神，就我们热心的佛子却事实来敬拜他，来敬拜魔鬼。他不是叫我们不服侍神的，说这是神非常发怒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北边的那一个的以色列国，神的怒气在他们的中间。当这样神给他们发怒的时候，神还会有慈爱在那个的神。把他北边的以色列国是那样的败坏了，再败坏的再进一步了，到亚赫王做王了，娶了推罗的一个的女子，那是耶西别，我们这提过了。而耶西别这个女子非常有野心的，非常有手段的。亚赫王啊，懦弱的不得了。亚赫王啊，只要自己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享受，他是没有主见的一个人。而耶西别是有主见的一个人，所以结果耶西别把推罗西东的巴黎的偶像都带进来了。哦，叫声是怒上加怒的，从前还是把金牛的已经错了当作耶和华，所以耶和华都不要了。说到哪一个的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去到圣经旧约大概就会知道，把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亚述王起来了，是把北方的以色列国打垮掉了，把这一帮人斗掳去了。但是我们的神呢，一面发怒，一面满了慈爱，到在他的怒气要发出来之前，还留了一段最后的时间，兴起两个大的先知来，一个以利亚，一个以利沙。你要记得，以利亚和以利沙是为了北方以色列国的，不是为南方犹大国的。哎，你去看这一些，就会发现我们的神真是满了慈爱的神。而这个以利亚来起来的时候，好像是知道厉害的审判，其实呢，审判中间来给他下了一种的拯救啊。在那一个时候，神怎么样呢？神如果不叫他审判，他们是不会悔改的，不会转变的。所以神就兴起了以利亚来。你知道以利亚应该是最有能力的，另外一方面以利亚是最刚强，刚强说不好听的最凶啊。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问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有的人说你是以利亚，凶得了要命，刚强得要命的。我们都能够记得，他竟然敢到，竟然会做到一个地步，在加密山顶上把外邦的先知都杀了。杀了几个？450个。我请问你看，现在台湾呢，我们吃鸡啊都杀好的，在美国吃鸡杀好的，台湾也是吃活鸡的，你敢不敢杀一个鸡？ 你不要是太太不敢的，你们做丈夫的敢不敢？赛车机上蹦蹦跳的，手都会发抖的，他回起来把450个大力仙子都杀了。我去年到以色列去，特别到加密山顶上去，在那个的加密山顶就是地中海的旁边，在加密山顶上还有一个的像，那个犹太人做的一个像，以利亚一个像站着的，手上拿一把刀的。哦，这是以利亚啊，在加密山顶上把450个先知都杀了。那么以利亚乃是因为有耶和华的愤怒，因为借着那个愤怒来拯救他们的。那么以利亚怎么拯救法呢？神来告诉以利亚说，你去见亚赫王，对亚赫王讲，如果不是我祷告，天就不下雨。现在弟兄要记得一件事哈，这圣经真是不太容易的，实在是，你这旧约更难。你如果没有设身处地来想的话，你不太领会。你要知道那一个时候，耶西别已经把所有敬拜耶和华的先知都杀了，除了还有5000人还没有向巴勒屈膝的，那都躲藏起来了。有一个的王旁边的一个人，他这一个人他叫俄巴底，在俄巴底的家宅，俄巴底很好，就隐藏了150个先知，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不能给耶西别知道的。耶西别如果一知道的话，就命令了。那这个时候，神告诉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王，你去见亚哈王。如果不是我祷告的话，天就不降雨。”哦哟，这是太危险的一个使命了，要送上门去的。他这样去见过亚哈王的时候呢，很好，以利亚非常的刚强，能够因照顺服神的命令，不顾到性命，不顾到危险，不顾到耶西别来杀他的，他说了这样的话，说了这样的话了之后，亚哈王悔改了没有？没有悔改。以色列复兴了没有？没有复兴。说了这个话了之后了，还有第二句的话，我最不爱听了。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听。我们看看第17章第一节，基列基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赫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基列的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来供养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下面一句话你愿不愿意听？如果一个人爱主的，正是为着主舍命都肯的。神既然差派我了，我这句话跟亚哈王讲过了，过了5分钟就杀了，最少当跑掉了，我已经跑定了，我死的话也能安心的。那这个神怎么样？叫他到约旦河的东边溪流的水旁，在那里躲起来。到那里叫以利亚学习一件的事，叫以利亚和以色列的百姓一同经过了不降雨所有饥荒的痛苦，叫以利亚学习一件的事，能够舍弃了事物上的享受。亲爱弟兄姊妹，你我去到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降生下来的那个时候，大概从主耶稣生下来已经有1年多了，希律王就下令把伯利恒城四位的人，小孩2岁以下的孩子全部得杀光。圣灵神就接着天使告诉约瑟，要带着孩子逃到埃及去，到埃及居住过一段时间，然后从埃及下来了，他就要经应验经上的话，我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了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是什么感想？你是什么领会？为什么在这里有应验了经上的话，我要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来？主耶稣为什么缘故，神的安排的里头一定要叫他刚刚降生了， 要叫他父亲带着他逃到埃及去。现在就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叫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来去经历这道神的儿女当初被掳在埃及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经历过人中间所受的苦难，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以后的苦难中的那些人。以利亚理智上的明白，好的经历上的体会是两件的事。当神有那一个厉害的惩罚和审判，干旱三年多之久的，那样长久的干旱临到他们身上，他们都有了饥荒了。而叫以利亚同样的去经受得到这种饥荒上所有的难处。现在弟兄姊妹，你能够仔细去读的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水是何等的难。在那一个的水的时候，他就躲在一个激烈的溪旁边，在激烈那一个的小河两旁都是一个高的一个石头的山，是躲在里面不容易叫人看见。那个的水是最少的，不过激烈河上还能够有点的水。但他慢慢看慢慢看，激烈的水从大一点了变得小的了，慢慢慢慢的更变得一种溪流了，慢慢慢慢没有流的水了，只有一些地方河，有些地方深一点地方宽一点地方有点水潭，慢慢慢水潭的水也干了。在那个的时候，在以利亚的身上，他所有的信心和所思维的环境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冲突，一个的对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一点物质上的艰难和困苦没有。我发现像我自己家的孩子比我舒服得多。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台湾的时候虽然紧一点，到美国的时候更舒服了。所以像你们在美国的话，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舒服。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哦，实在在抗战时候苦得不得了。我在上海日本人广利的时候根本买不到米，我们是吃那个矿的粉，吃了之后我们都不习惯，都肚子不行。啊，这个还算好的了。我在上海交大的书，这是重庆的交大的学生，这是公费的，抗战的时候到重庆去了，政府里头有钱不下来，是靠着政府的钱的。政府学校的丁规，吃饭的时候只有一个菜是黄豆，丁规一扣饭只可以吃一粒黄豆，只可以吃一粒黄豆的。所以他们吃饭头一碗的盛的时候啊，成了浅浅的，从浅浅的浅浅的快快吃，一粒黄豆都不吃的，一粒黄豆都不吃的。为什么缘故？饭盛满一点黄豆吃的话，第二碗饭就没有了。头一碗饭浅浅的饭快快吃了，第二碗饭盛得满满的，才一口饭吃一粒黄豆的。吃到以后的时候，到了晚上眼睛都看不清楚了。吃到以后就发现缺少维生素 A， 就再到田间的那个小的溪流那里去抓泥鳅啊，这样来吃的，这样过日子的。哎呀，跟你们讲恐怕都不会领会的，但是我跟我自己孩子讲，我说你们没有想我有福。哎，我才有福。什么呢？头一个，像我们经过苦的时间的，到现在稍微可以了，已经很满足了。你们这么舒服的，永远不会满足的。第二个，到老年回想回想，我们有好多的滋味可以想得到的，你们都没有什么好的滋味的，都是很好的。第三个，你今天如果在教会中来服侍人的话，你没有办法帮助在那个艰难和困苦中的弟兄姊妹。我在四年前到中国大陆去了，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去看我的亲戚，我不愿意住在旅馆的里面，我住在我亲戚的家中。我想我不多去讲的，你们如果就给你这个亲戚好多了。哎呀，住的房子这个是还可以，最没有办法是个厕所。是我住的我北京我的那人的妹妹家里头，我的那一个他的妹妹说，哎呀大姐夫啊，你还不错，你比大姐好。我说什么比大姐好？大姐上厕所还点一支香，你上厕所香都还不要点的。我能够受得了， 亲爱的哦，你如果自己没有受过苦，你不会经历到别人的苦的。侍奉主，亲爱的用主的人，我今天听了圣保罗牧师在讲道，到野人中间去传福音，穿了草鞋这样的光景，你能不能想象得到？但是你要知道，侍奉主迟早要神叫我们经历得到，把世上的那些的享受摆在一边。我特别劝弟兄姊妹在北美的，在物质上太好了，不要跟别人去比，不要再去注重到物质的享受。在今天我们在这么好的环境中，要反复环境的自己靠着主的恩典，不来过一个世家，不让世界的享受进到我们里面来的那一种的生活，把可以享受的都摆在了一边。不是你没有钱，你是有好的收入，你宁可过一个简单和艰苦的生活，你把那些钱能够来送给那些比你更加穷苦的，或者是在神圣工上所有的需要。我在纽约教会中间有一件的事，我心中一直是个大的担子，但是我这样几次了都没有什么果效，盼望弟兄姊妹顾到一点，给大落的一把的圣徒。但是弟兄姊妹为了大落的圣徒所有奉献的钱还是非常的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的，我们不应该的，在世界的经历的里面投一个最起码的、最简单的，舍弃了世界上事物的那个的享受。第二个，等到慢慢的水都没有了，乌鸦也不来了，神就告诉以利亚怎么说呢？他说：“你往西登到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你知道这是个外邦的地方，西登是个外邦的地方。神还是不光要他到外邦地方，神叫一个人来供养他，是谁来供养他？那是个寡妇来供养他。好，所以他就去了，看这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就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知道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肠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去回家，要为我和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就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只是先为我这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你什么感受？我啊，宁可饿死了也不讲这样的话的。哎呀，人家已经是寡妇了，人家都是缠着只有一把面了，缠着只有一点油了，他好意思先做来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神要叫以利亚学这件事，放下自己的尊严。这个就是神有的时候要我们来服侍主，如果我们还维持着我们的尊严的，我们没有办法被主能够更加的用。我很记得唐崇荣弟兄有一次讲，在有个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或者是他毕业还是谁毕业我忘记了，有一个人来给他们神学院的学生劝勉，说你们神学院毕业做传道有三个东西厚的，头一个脚皮厚，到处都能够走路；第二个肚皮厚，什么东西都能够吃；第三个脸皮厚，这个脸皮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我侍奉主的时候了，你会受到有一个感觉到的伤害，那是人对我们侍奉主的人所有的轻看。我到美国的时候，我也是有很多感觉，我也有个人。有一个的伤害就我觉得很深刻的，那是我到了美国来的时候了，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读书，在中学读书，有一次我看见孩子们填一个调查表， 交给老师去的，他也没有让我看，我无意之中看见了。我看见他什么呢？他写你父亲是什么职业，我的孩子写上是工程师，有没有错？也没有错，不过是 past tense， 我以前的。我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替我写了工程师啊？他说，爸爸，我如果写你是传道人，我的同学都要笑我的。哎呀，我是非常的受伤，在我孩子的里面以父亲是传道人为羞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侍奉主的时候，当你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这么爱心愿意人得救的时候，人对我们什么样的态度？是感激的，是尊敬的，或者是轻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要维持着我们的尊严，我告诉你啊，有一些人跟他说了，这些人瞎火狐活该，我这样传福音给你，你还这么轻看我，你瞎的火狐再来叫我好了。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侍奉主只能够有一个，乃是不维持到自己的尊严，这是要神的旨意成功，这是叫神的荣耀彰显，不是在乎人对我的态度是如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昨天已经稍微提过一点的，你会发现差不多，或者说在查经班和教会中间侍奉中间的争吵，我告诉你，一般以上是我的尊严问题，是因为没有叫我做长老，没有来尊敬我，没有让我来讲道，没有叫我这么的服侍你们来对我一个的报告的，所以在侍奉的里面不高兴，在侍奉的不愿意有份。如果来尊敬我的，那么愿意这样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人爱主的时候，把地上的好处和地位容易放下，但是不容易放下在教会中的地位，还教会中受人尊敬的那样的好处。我也知道到做传道人的时候，在教会中不是带领，如果要叫弟兄姊妹热心，有一个很好很简单的方法，是封官，封他做弟兄会主席，封他做姊妹会主席，封他这一个是查这个查领袖处的组长，或者这一个是联络处的组长，你只要官啊，你名字多的很。所以结果有好一些的话，都是官多病少，每一个都是官，你看热心的不得了，大家都愿意的。你最好每一次还报告一下，哎呀我们这一个两个月的里面，领袖处的组长某某地方是做了真好，叫好多人蒙恩的。如果再愿意的话，现在站起来一下，我们把赞美归给神，赞美归给神啊，不是归给神，归给那个弟兄，他只要站起来了，下次一定是热心的，我告诉你，一定是热心的。所以我们真是愿意做了一件事，在这个夏令会的里面，如果你们以前来过，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没有来过，头一次来会知道，我们这个夏令会就有点古怪的，我们有点故意的，可能有点过分的，其实也不比的。你们几次夏令会都不会知道主席是谁啊？我们夏令会主席是谁？有的人来参加说，奇怪，你们的主席老是是那个政委替领袖，最后报告的啊，这个报告最后大会完的时候，讲到完一个报告，一个姓郑的弟兄啊，这个郑的弟兄是我们这个夏令会大概7年前、8年前的主席，现在他根本不是主席。我们夏令会的哪一个人做主席，谁也不知道，哪一个人管厨房的，谁也不知道，是吧？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们是自作为的礼貌，到了最后把每个人的厨房的人要向他们谢谢他们，那是他们怕他们不知道他们信主不信主的。反正的，我们查夏令会的所有服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只是盼望神能够知道就好了，在暗中来侍奉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小的事，你得试试看你们教会和查经班中，你不这么的做，弟兄姊妹能不能这样的热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就发现说，就是体贴的肉体，栽培的肉体，是佛心，很多的热心的工作了，在神的面前 显不出真实的能力来。所以第二个乃是尊严的问题，第三个要承受得到无理的责怪。当他这样在这一个寡妇的家中住的时候，到有一天他寡妇的儿子死掉了，当他死掉了之后呢，这一个的寡妇怎么对神说呢？我们看第十八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神能啊，我与你何？